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揭秘基督徒真实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对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哈，但是我前两天呢发生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认识将近十几年了，他的妈妈来温哥华第一次，他来加拿大去看他的女儿，他来在温哥华转机，但是他转机的时间非常的长，要一天的时间，所以我那个朋友我们也是好多年不太联系，然后他就说，哎呀，能不能请你陪我妈妈一下子。我就说那没问题啊，这么多年都这么多年的朋友是吧，我就说没问题。他的妈妈是什么呢，在国内是做企业老总的，哎，这个女的真能干，一看她处事情就发现哇太阿萨利了，就是她是做这个吊机的，我们在路上哈看到一个吊机，他就说来我们停下来去看看他是哪个工厂厂家的，你知道吗，走到哪里感觉他那个能量都爆棚到哪里，他已经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他转了好多的飞机才到了温哥华，结果还那么能量爆棚的要去看项目。结果那时候呢我就说这样的一个女，这个妈妈我们怎么接待她，我心里也在想这件事情。结果呢在那个聊天的过程中哈，我就了解了，本来他，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他的妈妈是想来看看温哥华怎么样，我就想那我就给他一个 tour 好了，带他去我们这著名的景点去看一看。后来一下飞机他妈妈就跟我说，我今天哪儿都不去，我就做一件事儿，我要去看房子。我说呀，你的女儿也不在这儿，你就在这儿看房子。他说我女儿生活那个地方太穷了，太苦了，我舍不得，我就这个孩子我舍不得，我挣这么多钱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我得给孩子在这儿买个房。我就开始那天领他到处去看房哈。然后这个妈妈就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她对基督徒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基督徒生活特别的贫穷，特别的清苦，而且有好多的规条规矩。他的女儿可能就是通过他女儿讲，他女儿说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你不能打麻将，你不能抽烟，你不能喝酒，你不能带这个佛牌，你不能这个你不能那个。他说哇这个规矩实在是太多了，你想跟他传福音传不进去，觉得真难。然后他说你们连鸭血粉丝汤都不能吃，你说怎么吃火锅啊。我这一听我说基督徒的生活难道是这个样子的吗，我就因为他妈妈讲的这件事情，我就去回去思考到底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就回想我以前我对基督徒的这个印象哈，以前在教会里面，我想我讲的时候大家你自己也想一想，你觉得你心目中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你有没有一个图像或者是一个心中的感觉一个画面，你能形容你心目中的基督徒的形象。我就在想我心目中的基督徒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哈。我信主很多年了，我03年我就信主了，将近快20多年。我觉得基督徒的第一个印象给我的就是凄穷困潦倒，哇过的日子过得真惨啊，你看那个这个照片啊，你看你穿的衣服，你上教会里面你看你感觉人的生活都特别的拮据，开个破车，穿个加拿大人本来穿衣服也不讲究哈，随便一穿就去了教会，有没有。然后呢你就觉得真的是人都在这个温，不能说温饱线，就是在这个供应跟被，就是在这个经济上特别的挣扎。我想要出去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我买一个好一点的车子都入不敷出，特别的难。感觉那时候教会里面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呢你在教会人家也不鼓励你穿金戴银，我说的是我当时的那种基督徒的印象哈。你要是穿的特别的好，你要是穿金戴银，人家就会说你看这个人真世界真属世界，你知道吗，太爱世界了。然后别人都会排挤你，这个人不圣洁，你看这个人都是拜马门的，他属世界的。以前根本不懂什么是拜马门的概念，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哎呀是不是那个人有钱就是拜马门啊，那个钱都是从拜马门来的呀。 其实真的啊，这个拜马门，我们今天知道拜马门是什么意思，就是让财富成为你的主，就是那种这个为了向前看，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这叫拜马门，而不是说你今天有钱你就叫拜马门，不是这样子的。但以前教会的感受就是，当你条件特别好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特别属世界，你特别不 holy， 你就是不爱主，你都把心思放在世界里面，放在你的吃喝用度里面了。所以以前觉得这个基督徒，你去上教会你也不敢露富，露富人家就说你是吧，穷困潦倒。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就是基督徒里面有，就是真没有自由啊，进了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你就被束缚。这个圣经说这个十诫，你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样。这个包括新约旧约律法条例多，遵守不了，那就遵守新约的嘛。新约就两条，说什么是这个圣经最大的诫命啊，你要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能不能做到呀？我觉得真难，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特别害怕唱一首歌，不知道老基督记不记得哈？就叫《He 那里我在这里》。那首歌怎么唱呢？他说：“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破心中，心中偶像。那时候我特别害怕唱这首歌，为什么？我心中爱的东西太多了。我爱什么呀？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不爱买包包，就喜欢手表，喜欢珠宝。我想这咋办？主说让你打破你心中的偶像，放下你心中的所爱。我当时就想，主啊，你别爱我，你别爱我，我也不能爱你，我这一爱是不是就要把我这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呀？你知道吗？当时那个心中真的害怕呀，我不敢有任何的爱，我怕我一爱的时候主就说你心中有偶像，你要打破你心中的玉瓶，把你最好的给主。哎，我就想，主啊，我舍不得舍不得呀。有没有跟我同款的举个手来？这个真是有，对不对？感谢主，有小伙伴跟我是一样的，真害怕。信主信的胆战心惊，就想妈呀，主要把我最爱的拿走可怎么办呢？但我真的没办法，靠我自己能力全心爱主啊。爱主就别说了，做不到，爱人如己更做不到了，对吧？那时候我小，我18岁就信主了，然后那时候看我的小伙伴换个新车，换个新包，换个男朋友，炫目啊。我想怎么换的不是我，我也想换呢、啊。你敢不敢换？你敢不敢跟主求？不敢呐、啊。那时候想，这么物质，这么不圣洁，这么思想堕落，主不爱你，主要惩罚你，你知道吗？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对我的感受，我有一点夸张，可是真实的感受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既不能做到爱主，我也不能做到爱人。我看人家有点好的，我就想，哎呀，我也想要。那我想要，我敢不敢祷告？我也不敢祷告。我祷告，我就想，我这祷告了，主他愿不喜不喜悦我的这个祷告呢？主对我这个祷告，他的心里面他是觉得，你看你这么物质，这么世界，还是说主愿意给我这个祷告呢？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祷告？以前大家还记得教会怎么教导怎么祷告吗？你就做那个切求的寡妇，对吧？你就搁天父面前。这个圣经用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哈，他说有一个寡妇想告倒他的对家，然后呢他就一天到晚去缠那个不义的官，他用一个形容词是不义的那个官，他就说你给我办成这事儿吧，你给我办成这事儿吧。那官呢，实在每天看他就很烦。你说你长得漂亮来我这儿也行哈、啊，你这一寡妇天天会让我面前来干啥呀？心里太烦了。他说得，这个事儿我给你成了吧。 所以就在那时候，他就答应了这个寡妇祷告。你知道那时候给我心中种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吗？我就想，我的主就是这样的，听不见，他绝对是80岁的老头子的形象，耳朵是背的，眼是瞎的，就是我想要啥他也不给啥，我求我也求不来，祷告也祷告不清楚。你得求他点事儿啊，费劲费的要命啊，他要你真的看到那件事做成啊，那得108000里，那就地久天长了。而且那时候教会教导什么？教导说你求求不到没有关系，因为你既或今生得不到，你来生在天上神也祝福你，有没有？不仅是我们现场的哈，如果视频中的小伙伴你听到了这个讲道，你觉得有同款的，也请你在这个评论区敲个一啊，让我们知道你也跟我们曾经是一样，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中，你觉得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哇，既感觉哇真贫穷真压抑，还被好多的条条框框被束缚，你觉得我毫无自由，我甚至很难呼吸啊，我这个压力给我太大了，我根本什么就做不到，我就去混日子好了。你知道吗？那就是我当时一个基督徒的心态。反正我是那个小土豆，我是那个最小的，别人也看不见我。主啊，最好你也不要看见我。因为你怕什么？我给大家找了下面一个幻灯片哈。你怕主如果一喜欢你，他就干嘛？他就拿那个小鞭子啊，在后面敲打你。我就说我的妈呀。我的爸爸已经管我挺多了，对我要求很严了，你知道这个天父是怎么样的吗？这个天父不仅我行为外面要管我做得好不好，我爸光管我的事，你少说话哈，你做人事啊，这个天父不仅是要管我外头的行为，还要管什么？管我内心呐、啊，我的内心有没有嫉妒？我内心有没有挣扎？我内心有没有苦毒？我内心有没有缺乏？我有没有信心？我有没有喜乐？他都得管，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天父就拿个棒子在后面一直追着我，你一看你做不好，我就得敲打你。然后呢，前面就掉了那个胡萝卜是干嘛？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照片真的是很形象哈。就是我前头有一个那个胡萝卜，我永远瑞士不到，我那个祷告我永远求也求不到，哇，但是我就为了那个祈求，我看不见的那个祷告的结果，我努力的向前奔跑。保罗说我要有定向的向前奔跑，我是为了我不知道祷告能不能祷告成的这个目的不断的向前奔跑。这就是我以前的基督徒的生活。我觉得哇，这个基督徒信的太难了。你说那时候爱不爱主？真的爱呀、啊，为啥爱主？我蒙受了主的恩惠啊！以前我怎么信主的？以前教会里面有人就告诉你哈，你信主，你信主，主就帮助你，主就不仅祝福你，还祝福你的全家。哇，那时候我就说好啊，这个我啥也不干，我就信他，他就祝福我，那这个事儿划算，我信。我不信我也吃不了亏，对吧？那我就信信看，我就真信喽。信了以后主真的祝福我了。你知道当时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吗？我父亲呢是我们家经济上的还是顶梁柱这样的，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结果有一年呢，我刚信主的时候，他在15层接电话，结果30层高空坠物，就是有一个1米乘1米3尺乘3尺的水泥块一下子就这么巧砸在我爸的头上。结果你知道吗，那时候神就是那一段时间，神就提醒我，我们家里面要出事情。那牧师就告诉我，你要为你的家里来祷告。那其实也不懂怎么祷告哈，就说要祷告，我就祷告吧，禁食祷告就禁食祷告吧。那你感觉不平安呐，就祷告。结果你知道吗？果真出事儿了。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主的恩典有多大？他就真的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当砸到我父亲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力量，不知道怎么样，我爸是戴黑框眼镜的，就这个水泥块1米乘1米的水泥块从他眼镜的前面弹出去了，蹦出去了，他自己没有砸到，就是拿那个最后拿那个邦迪创口贴给贴了一下，贴在这儿，是人吓到了。然后这块石头在我爸传达室哈放了好几年，就说这个安全警示。 主真的救了我的家，你说如果主当时不救我的家，我这不是家破人亡吗？你说我父亲不在，我的经济，我们家的经济一定是直线下降，对吗？但是那时候主真的就是救我了，哇，我就觉得我的主真好啊，我当时就为了主这么好哈，他能救我的命，我吃点苦，我受点难，我做不到，我算了，我就信吧，你知道吗？当时的信仰生活就是这样的。结果呢，我信主那么多年以后呢，我就发现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两个状态，就是我有两个特别大的难处，让我怎么迈也迈不过去了。这两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就第一个，就是我的婚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就是过不下去了。那我这个老公哈，我你知道我跟别人不太同，神给我，我是亲，人家是御赐的一个良婿，我是神赐的一个白马王子。我老公常说我是一王子流落在白石啊，我是这么帅。我当时我的老公啊，真的是小红人一名，跟刘畊宏同台演出。那时候我老公是就是他是武术冠军嘛，常常有演出。结果在舞台上你就知道嘛，那个小姑娘不断的尖叫啊，我的天哪！当时我就是这样，我就稀里糊涂的被主找到了这么优秀的一个老公，给我是备嫁了。但是呢，进到婚姻以后，我们俩很快就结婚，就发现这门不当户不对。原生家庭处事为人经济观念各个方面就没有一样是相同的。结果别人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我们家天天拿着炮筒就上干场了，你知道吗？天天干仗，真是过不下去。更讽刺的是什么？我曾经是在婚姻辅导机构工作的，我还能帮助别人的婚姻，跟人家唠两句你应该怎么做啊，你看给人家出招出指引，结果我自己过不下去了。这就是我以前的基督徒的生活，真难，过不下去怎么办？想离啊。敢不敢离啊？不敢呐。为什么不敢离？我想我胳膊扭不过大腿，这我要真离了，我不顺服主，我不听神的话，你说神会审判我吧？你知道吗？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说，你如果爱主你的神，听他的诫命，他就把各样的祝福给你，对吧？你工作也顺利，你家庭也顺利，你出入都蒙福，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都想要这个。可是问题是，你如果不听神你的诫命，你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你各样的疾病临到你，咒诅临到你，你简直你就是生不如死啊。我想那我敢不敢离啊？我就为了这件事儿，我就不敢离婚呢、啊、跟牧师商量，我不行，我过不下去了。可是心中真直打鼓，再怎么优秀的老公他不是我的菜，我过不下去呀、啊。结果我们婚姻几乎这个特别难的婚姻持续了十几年，我就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了。第一个是我婚姻的压力，我就是真的是我走到一个山穷水尽的一个程度，我就是过不下去了。然后我们就天天吵，天天吵，天天吵，最后有了孩子了，在孩子这个孩子，你大人吵孩子里面，他能，你不管在不在孩子面前吵，孩子能够感受到那个不安全感。所以当时真的是鸡飞狗跳，我家里一地鸡毛，就我这个婚姻是一个挺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经济，你说贫穷夫妻百事哀，我家经济特别的难。那时候我结婚我都三十多岁了，结果我家还入不敷出，我挣那一点点钱，我两个挣那一点点钱还不够我们自己花的，到年尾一杀账没钱剩，还得我爸妈补贴我，我就做了三十多年的米虫，你知道吗？其实我现在仍然做米虫哈，但是心态不一样。现在我老公赚好多钱，但是我父母亲仍然供应我。就是你就发现以前真难哇，日子夫妻关系过不下去了，结果经济还窘迫的不得了。 你知道吗？难上加难，结果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和我婚姻里面的压力，就让我的身体特别的差，很弱，弱不禁风。别人一生病，我就跟着生病。我那时候我胃特别的不好，一紧张胃就痛，有时候肠痉挛，哎呀，给我痛的直打滚。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你产生了一个，就是你是这个生活的压力，给你让你的身体出现了极大的一个状况。后来直到我最后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就是头晕，我也没有办法去管孩子，我也没有办法开车，我只能躺着，然后腰就不能动了。但是就在我这么难这么苦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句话进到了我的生命中，就让我的生活产生一个极大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在罗马书16:14，他说，罪必不能做作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婚姻会那么难，我的经济会那么的窘迫，我的生命会那么的脆弱，我想爱主我也爱不了，我想爱人我也做不到，觉得我真的是什么都不好。这后来当我知道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今天我相信，不仅是我婚姻的问题，我们生活中所有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很多情况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这句话怎么去解释呢？其实我们这么看，他说呢，今天呢，当你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上面一节经文，罪就是你的主。你这么看，你反过来看，他说罪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可是如果你在律法下的时候，谁是你的主？罪变成了你的主。哇，多么残忍呐！原来耶和华他不是我的主啊，这个罪借着律法成为了我的主。那你说罪在我的身上做主了，我不是跟亚当一样放在了这个咒诅之下吗？我当然夫妻关系也出问题了，我的工作也出问题了。他说地上长出荆棘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的夫妻关系出了问题，对不对？他夫妻之间有一个极大的不信任，并且他的这个，他说地要长出荆棘，你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所以我经济上的问题，我婚姻的问题，是因为什么？是罪借着律法成为了我的主，在我的里面。那这个罪的代价是什么？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在罗马书，我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讲哈。罗马书6:23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就今天如果你犯罪了，你是一个罪人，你要付一个赎价。怎么能够把你从罪里面买赎出来？就今儿你犯罪了，你要去交一个保释金，才能把你从拘留所里带出来，对吧？这个保释金是什么？大家看保释金是什么？是死哦。今天我必须得，我死了才能把我从罪的里面给赎出来，我要付一个死亡的代价。那你说我还混个啥呀？我都死了，我能不犯罪吗？我做不到，谁今天能够达到那么完美的要求？这个罪到底是什么？罪就是不达标，对吧？律法是什么？是标准，是一个设了一个标准。律法好不好？律法其实没有什么好坏，圣经说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好的，它给了你一个极高的标准。他说你要爱主，你要爱人如己，好不好？真好。你做不做得到这个标准？你勾不勾得着？你勾不着。你勾不着的怎么办？你不达标的时候怎么办？你就进入了一个死的咒诅的里面。什么是死亡？我们以前觉得死亡是一个好像就是那个 ending 的，我结束了，死亡了。其实死亡它是一个过程，它是让你比如说你的疾病，它就是你身体死亡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有的人开始虚弱，在生病严重，然后进到一个极其 危急的一个状态。这个死亡它是一个过程，你婚姻的死亡，你经济的死亡，你关系人际关系的一个死亡，它都在一个死的循环的里面。当你在这个律法之下，你说这恐怖吧，我在律法之下我就得死啊，那你说我还有什么活头呢？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呢？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没有一个生的一个希望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他讲到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他的当代的译本是说什么？罪借着律法施展他的能力。本来他有没有能力？没有。可是当这个律法，有了律法以后，罪就产生能力了。这个英文直接翻译，我找了一下英文的译本，它这个英文它是直接翻译就是罪借着律法，它获得了一个 strength， 它获得一个极大的能力，它能够在你的身上来掌权，它能够控制你，它可以奴役你。哇，你说那怎么办呢？这多吓人呢！这不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我面对我各样困难的时候我出现的状况吗？我就一下找到了我原来我生活那么惨败的一个原因，原来我在律法之下。用个例子，什么是律法之下标准要求？我老公常用的例子，我们家叠被子，对吧？你设了一个要求标准，你说你今天要把被子给我铺平叠好，你才是好老公，你才达标，你才是一个干净的人。今天你没叠好，我就开始念叨你了哈！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脏啊？你看你这个人一点没有生活质量，对吗？我就是这样说了。你看你这个，你看你这个人一点都不爱我，那么自私，你就想着你自己的事儿，一点都不顾家，开始不断的升级了，最后升级到离婚。是吗？你把什么带进去了？当你有一个标准的时候，你把死亡带进去了，你把关系的死亡带进了这个里面，这就是律法。这个例子太简单了吧？我老公常用这个例子，不过我们家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的了。但是以前就是这样，你不断的在你的生活的各个层面，你对你自己设律法，你对你的配偶家庭设律法，你对你的孩子设律法，你对你公司的同事老板，你都给他们预定了一个你期待的标准。可是当别人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受伤，你就受挫，你就被律法刑罚了。最后你心里难受的时候，你觉得奴役的是人家，其实奴役的是你自己。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发现，哦，我这个基督徒这么破碎的生命，我出现的一个原因。那怎么就是那难道就没有解了吗？我们来看下面的一节经文哈，就是哥林多，我们刚现在是在哥林多15章56节，那57节他讲什么呢？他就讲到说，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他说今天呢，有一个他的英文，诶，我的这一个经文在哪里？在前面有一个英文的那个经文啊，对，罪的工价，哦，在罗马书，对不起，是在罗马书6章23节，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里乃是永生。你看到这叫什么叫主的恩赐吗？他说有一个 free gift， 一个白白的一个礼物，一个免费的礼物从神给你，是什么？是永远的生命。今天罪借着律法把我置于死地，可是今天神要白白的给我一个礼物，要给我生命，不仅是给我生命，要给我永远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今天主要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一个永恒的生命，来代替律法带来我生命中所有的死亡。哇，这真的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哦！你知道吗？这个礼物是你需要付上任何代价的吗？不是，是一个免费的礼物。 这就是我们常常不断地讲的，什么是一个白白所赐的恩惠，就是这个不配得的得到了不该得的一个祝福，这就是恩惠，神的一个恩赐给了我们，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不再是我做的好不好，而是主今天要白白的赏赐给我。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就讲十五章五十七节，他就说感谢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借着基督得胜。所以我不再是那个失败的、被压制的、被咒诅的、被奴役的、死亡的，而是我今天可以有一条新路可以选，我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进到那个得胜的、丰盛的生命的当中。你知道吗？当我开始来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来明白，原来保罗，这才是真正的这个福音，这个 free gift 就是那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就是今天有一个爱我的主，他爱我到一个程度，他愿意白白的舍弃了他的独生的儿子，他为我付了死亡的代价。今天不是我死，理应该是我死的，对吧？因为我犯罪了，我达不到那个标准和要求，我应该付这个罪的赎价。可是呢，主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让他自己的儿子付了那个赎价。他让他儿子做了一件什么事？死在了十字架上。耶稣有犯罪吗？耶稣没有犯罪，圣经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罪，他也没有犯过罪，可是他却为了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受刑罚，他受鞭打，他受羞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圣经说耶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那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我们，为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这就是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了保罗所传的那个恩惠的福音，是一个白白所赐的礼物，是一个不再看我的行为好不好，我做的好不好而祝福我，而是看基督他做的实在太好了，他为我做成了那所有的一切，他为我受了所有罪的咒诅。你知道他在十字架上如何为我受咒诅吗？他受鞭伤，他受刑罚，他被打得体无完肤。圣经说就是因为他为我受的如此的苦，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审判，所有的刑罚都落在他身上的时候，我可以得医治，我可以得平安。这就是今天我所相信的一个恩惠的福音。当我开始相信这个恩惠的福音不断地进入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夫妻关系开始有所好转，不断地不断地越来的越好。我老公以前就他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妈妈忙得在厨房里都要飞起了，然后外面所有的孩子都在外面翘脚看电视，一个人都没有帮忙。开始我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我老公也是这个样子的，丝毫不会动，你家里油瓶倒了都不会扶得住。结果最后到什么样子？你知道这个恩典改变的一个力量，当爱进去的一个力量有多大吗？现在哦，我们家小孩去学校的早餐跟中餐都是我老公提前起来这个给孩子做，我跟小孩一起睡到八点钟，所以我老公承担了很多的家里的责任，而且我老公开始不断的学习去爱我，你知道吗？我想已经好几年，我生日的时候，我老公知道，哇，我要给我老婆塞红包啊，不知道买什么，先塞个520，先在床头，你要买什么，我们再去买。 你知道吗？他就在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不断的去关心他的家呀，开始来服侍他的家呀，那个爱就借着他的舍弃他自己原有的这个老我而来涌流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都不再看我自己好不好，而是看基督真好呀，不断的去领受基督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我的身体也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翻转，因为这个白白恩惠的这个祝福，对不对？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主祝福我健康，我顺服主健康，主让我健康，而是当耶稣说他受刑罚的时候，他受鞭伤的时候，我得医治。哎，当我不断的相信这个真理，看基督，看基督，看基督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去年去体检，我的那个指标是包括胃镜啊、肠镜啊，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我以前，我从好像8岁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胃镜，我就开始做B3，我就胃溃疡。我一上火、一生气、一有压力，我就胃痛，一直是我很大的一个问题。不知道信着信着怎么样就被医治了，而且各个方面身体的状况都不断的在提高。所以我们的经济也有一个极大的回转。所以我就说，今天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开始讲我们基督徒，我们印象中的那个生活，老旧的，以前在这个传统的教导底下，我们过着胆战心惊、贫穷、这个拮据的一个生活，对吗？可是当我们知道原因是律法限把我们限制在罪里面，让我进到死亡的里面，我没有生命进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来翻转，我们开始来悔改。悔改是什么？就我转向基督，我开始转向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发生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个诗篇的23篇。你知道吗？这个诗篇的23篇是很有意思的，它夹在哪里？前面是22篇，后面是24篇，对吧？22篇讲什么？讲基督如何为我们受苦。24篇讲什么？24篇说：“众城门呐，抬起头来吧，你的荣耀的王要进来，就是基督的再来，对吗？”那23篇是什么时候？是我在等待基督为我受苦以后，我在等待他来的时候，这是主要我所做的、所过的、所活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我们一起来看哈，这段圣经大家背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我每一次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里面不断的被鼓励。他就讲到说，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能看得清楚吗？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Amen。这就是主期待我们过出的一个生活。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哈，我们看时间看到哪里就到哪里。第一节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说我的生活应该是不缺乏的，我的经济不缺乏，我的婚姻不缺乏，我里面的爱不缺乏，我身体的健康不缺乏，我在各个方面应该是不缺乏的，丰盛有余的。可是你想一想，你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今天到底把谁当成了你的牧者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牧者啊，我要挣钱养家，对不对？男生觉得我得养家糊口， 你不仅养家糊口，你还指手画脚，你让所有家里面都要听你的，因为你掌握着经济命脉大权，是吧？很多时候我们想做这个主啊，我想做孩子的主，我想做我老婆做我先生的主啊，我想做教会的主，我想做很多的主，我不觉得耶和华是我的主，哎，所以我一定会缺乏的。当那个主不是基督的时候，他一定是缺乏的。他说今天耶和华他是我的什么？是我的牧者。你知道什么是一个牧者的概念吗？其实我以前光圣经里面讲哈，牧者是一个哦，保护羊群啊，带领羊群啊，我其实没有一个什么直观的一个概念。直到走撒雅最近在养小狗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什么叫牧者了。让很多人，谁家里有宠物的？有人有宠物吗？哇，有宠物哈，有宠物可真知道什么是牧者呀，什么是它的主人。那个现在加拿大的这个狗狗哈，现在的大家对这个宠物的概念，那都是宝贝的不得了，是他的姑娘，是他的儿子，比儿子还亲。我爸前两天跟我讲了个笑话，我们有一个朋友，这个我有个叔叔，他的狗养了十几年，十二年，然后死了。他说他跟我那个阿姨哭了好久，他说他爸走的时候都没怎么哭过，可这狗走了，他伤心呐。为什么？因为他为这个狗不断的付出。你看哈，我家丫丫抱着那个狗狗啊，每天那狗狗年纪大了哈，是我燕子的，我邻居燕子的狗，看着我家丫丫很爱那个小 brownie， 是这个 teacup poodle， 这个茶杯犬，所以很可爱，很小，它又很听话。然后呢，它看它不吃饭有没有，它就拿一个勺子啊喂它，你知道吗？每天一回家先喂饭，喂完饭以后就领着出门了，绕大圈。我儿子特别不爱走路，为了这只狗走一大圈都不嫌累，还路上走一走就想抱着它，你知道吗？把它抱在怀里，就不想它的狗狗走。哇，宝贝的不得了。这抱回家了以后，为了遛狗，然后他把它抱在怀里，你知道吗？然后到了家以后喂水呀，狗狗你是不是渴啦？你快喝水，赶快送饭送水送爱心。哇，宝贝的不得了。不仅宝贝，他还怎么样？让我带到学校去。他说我要让我的好朋友都看见我有这只狗狗了，特别的炫耀他的狗。其实你知道吗，天父看我们的心也是如此，他看我们宝贝的不得了，他看谁都想展示展示。你看你的孩子一哪里好哈，不断的拉到你朋友面前来，想想给别人打个鼓是吧，来给这个有会唱歌的，来给阿姨唱个歌。我们不断的炫娃，你知道吗？他炫狗，其实主炫我们呢。主特别期待我们是那个哇，富足的、荣耀的、尊贵的。哇，这孩子哪哪都好，快快给别人领出来看看，你看我的孩子多好啊。这就是牧者的概念，他喂你吃，喂你喝，带你玩，体贴你一切的需要。你说今天是这只狗去找吃的吗？它不是野狗，对吧？它不用我们今天需不需要我自己奔进？哎呀，我要整个什么项目？哎呀，我前面我的场地在哪里？哎呀，我的这个意志在哪里？我自己为自己奔波？不是的。我有一个牧者的时候，我有一个宝贝我的主人的时候，我有一个爱我的主人的时候，他来牧养我，他来供应我，他来提供我生命中所有一切的需要。你哪里看到咱家的孩子，你说小孩子，你说你出去给我挣钱吧，那都长大了以后，对吧？大学毕业或者上高中了以后，给他个锻炼的机会，你说啊，你挣钱也不是给你花，对吗？就是为了锻炼孩子。主也是这样，他就是不断的愿意把最好的都给我们。这就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知道圣经有一个例子哈，他说他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他怎么样？要是我说丢了一只，那还有99只，万一放旷野里99只丢两只咋办？丢更多咋办？那只算了。主不是， 主说，今天我就丢那一只，我都得给他找回来，我不要让他在旷野里受痛苦、受恐惧、受缺乏，神不要的。所以今天不管我们的哪个地方有缺乏，主说，我要把你找回来啊，我要在爱的里面，在我这个白白的礼物的当中，我要把你寻找回来。今天我为什么，他说，圣经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为什么要为羊舍命啊？因为他要把羊丢的所有的一切都为我们找回来。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在基督的已成之功的当中，把所有我的身体的软弱从他受鞭伤找回来，我所有的压力痛苦从他受刑罚里面找回来，他要给我平安。所以主说，今天他为我舍命是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今天他成为这个好牧人，他成为我的供应，不再依靠我自己，而是依靠基督。所以当我依靠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一定会看到死亡里面被带入了生命，我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婚姻的一个改变，我们经济的一个改变。第二节他就讲到说什么呢？第一节说到耶神他是我的牧者，对不对？他供应我生命。第二节他就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所以你会看到主给我们一个环境，你看这个图画，你心里面那个感受多暖洋洋的，好放松，对不对？好安息，好祥和，好喜乐，这就是主想要给我们。他说他带我去哪儿？可安息的水边哦。他没有带我到旷野，他没有说我来试验你，我看看你爱不爱我，所以我加一个环境，我加个疾病，我加个车祸，我加个经济的困难，我给你找一个找事的老公，我锻炼你到底爱不爱主，依不依靠他。他没这么说，他说什么？我不让你在旷野，我不让你在一个凶险的恐惧战惊的环境里面，我要带你到青草地上，对吗？那个水流是什么？可安歇的水边，不是那个湍急的河流，然后让你觉得哇，里面还有鳄鱼，还有各样的猛兽，我还有危险，不是的。你那个心呢，是很安静的。这就是耶稣带我去的青草地。你知道那个青草是什么吗？新鲜的。它那个青草的原本是新鲜刚刚发出芽的草，是一个每天都有最好的新鲜的一个供应，你智慧的供应，你财务的供应，你人际关系的供应，它都要给你。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你说那羊，羊在干嘛？我请问大家，羊在干嘛？对，羊就在做一件事儿，羊就是在吃，在喝，在躺着，在休息。我觉得我老公就是属羊的。我老公怎么样呢？一吃完饭说，我老公现在有时候啊，那个我做饭，我老公洗碗。我老公一吃完饭就说：“哎呀，我真困呢，我要休息。”你知道吗？这就是羊的生命，富足的，安息的。管他谁洗，放那儿总是有人洗，我先安息去，有没有？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我只管什么？传道书第九章他说，我只管欢欢喜喜吃我的饭，心中快快乐乐喝我的酒，因为耶和华已经悦纳了我的作为。是悦纳我的作为吗？是悦纳我信基督的这个作为，是悦纳了基督的作为。所以我只要开开心心的吃饭，高高兴兴的喝酒，对吗？所以当你心中不高兴的时候，当你心中不平安的时候，当你心中不安息的时候，你就得开始想了，我为什么呀？是不是我离开了我的供应啊？是不是我开始自己去找事，我自己开始去依靠我自己了？所以你心中，他讲到说可安息的一个水边，他反映了羊的一个状态，他是很平静很安稳的，它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安息。 当你开始紧张，你开始忧虑，当你开始跟你的太太先生发脾气，开始要求你的小孩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来思想，今天这个供应到底是谁给的？今天这个牧者到底是谁？那我们怎么做？今天就讲基督徒，我们讲这个地方就是讲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要回转到这个牧人的身边，我要继续的来开始吃喝领受基督。你看他这个地方，他讲他在干嘛？这个羊吃喝，吃青草，喝溪水，对不对？他吃喝，在圣经中什么是吃喝呀？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他就讲到说，吃我肉喝我血的这人就有永生。你这个吃喝吃的是什么？你吃的是神的话语，对不对？他说这个，我就是生命的粮，我的话就是生命，对吗？所以当我来不断的，我们上一次讲过我怎么来吃神的话，就是当我开始不断的戴上基督为我已成之功，为基督为我做成的这个眼镜的时候，我开始不断的像那个羊在那嚼嚼嚼咀嚼，反复的思想神的这个话。他那个青草是一个 fresh 的草，新鲜的。所以今天当你每一次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带来那个新的创意，新的那个启示，让你里面重新的有力量。所以这就是神让我们说的，我吃神的话，那个喝是什么？喝生命的活水，对不对？他就想到说，我们上一次讲到撒玛利亚妇人，他说我就是生命的活泉，到你喝我这水的永远不渴。他就指到圣灵，一个活水的江河。就是今天我来干嘛？依靠基督，还是我来到主的面前，从主的那里开始来领受？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领受？带着一个安息的心情来领受。当你进到安息的时候，你发现当你休息的时候，主就开始做工了。我们家真的是，我们经济是怎么被翻转的？就是神让我们强制休息了。以前我们是做项目的哈，是做这个，我们有一个企业孵化器，以前就是干做活动，那当时做的还不错，感觉哈这个风生水起，到处都能看到啊，德企赞助这个，德企赞助那个，我们有好多的赞助在外面。可是你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年底一拉账，入不敷出，你最后分到家里的钱寥寥无几，就是你投了好多钱就挣了个响儿，然后什么拿回家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压力也很大，也很挣扎，因为投资的也很多，就想说那这个经济怎么办呢？哇，我那时候真的很拼哈，我的老二当时在篮子里面，我跟 Jason 我们感觉每天晚上都在开会，每天晚上都在讨论项目，孩子睡了就是我干活的时间，每一天好像有两点钟前睡觉的时间都很少。哇，那时候真靠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对吧？自己有人脉，自己有关系，自己有经济的资本，整。结果没挣到钱，进到咒诅里了，不依靠主，对吧？结果那时候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我真的是感谢主啊！疫情来了，我们不得不所有的全部关闭，我被强制暂停了。那怎么办呢？想。这暂停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了。感谢主，那时候教会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我们开始来进入到这个恩惠，保罗所传的这个因信称义恩惠的福音的当中，我们不断的来思想耶稣，我们不断看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哈。我们那时候一个周七天，我们有八场聚会，我不知道我是九场，还带一个 youth， 然后我们几乎每场都参加，有的也是我们一起来带领。那时候就是拼命的吃，拼命的吃，拼命的吃喝基督，你知道吗？我当时我们做教育项目的哈，当时所有的课程全部都停掉了，因为你只能在家。我有一次我就在家坐着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我曾经办活动的时候，我认识美国一个做教育的，然后我就说我有没有可能做线上教育，跟人家联系一下，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我就这么一个 thought， 我根本没有付出什么资金跟成本，我就跟人家一聊，一拍即合，我老公就开始做推广， 其实我老公就做了这一点事儿，就做推广，结果我家就是哗哗钱就开始进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教育就开始不断的，神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网上的课程，从各个地方，我们现在这里开了好多的课程，不断的开始供应我们的经济。从哪里开始？从安息，从真的知道主是我的供应开始，我们的家就开始经济翻转。然后我们现在真的就是，我觉得神给我们多而有余，年底一拉账不再是入不敷出，而是多而有余，这还有存款，感谢主。然后第三节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哈，快速的走下去。第三节他就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我的名，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他那个灵魂苏醒的原文是什么？他说他恢复我的生命。你记得吗？当你不依靠主的时候，你的生命被什么吞吃了？被罪吞吃了，死亡进入了。可是主说，当你来依靠我的时候，我要干嘛？我要恢复你的生命。他圣经里面说，他把生命的气息吹进我们的里面，然后让我们怎么样，为了他的名，为了基督的名，来进到这个义路里面。神说，我要让你完全，我要让你进到一个完美完全的道路的当中，我要来祝福你。那个义就是完美的完全的道路。他说，我要将生命来赐给你。然后后面第四节他就讲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基督徒会不会遇到困难？会的。很多时候是什么？是神要来给生命，对不对？但是仇敌他就来偷窃毁坏杀害。你看他刚用律法的权势，用罪把你给偷窃了，让你没生命。结果神说，我今天要让你苏醒，哎，我要让你翻转回到我面前，我要带你走义路。这时候仇敌不干了，仇敌说什么呢？我要带你进，我你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他那个英文翻译是什么？叫 shadow， 就是影子。你进到一个死亡的一个影子里面，实际上你想想，这个影子能不能杀害你？影子对你其实造不成任何的威胁。今天你怕狗咬你，你看到一个狗的影子，你觉得狗的影子会来咬你吗？它咬不到你的，它是一个 shadow， 它是一个影子，它不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心中怎么样？我看到影子我就害怕呀，我一朝被蛇咬，我十年怕井绳，我恐惧。所以常常仇敌就用啊疾病的现象啊，这样那样的现象，兴起一系列的现象，就让你来恐惧，他就是要来控告你，对不对？可是神说，这时候你怎么样？你必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主与你同在。他说，主跟我同在的时候，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你看主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是个严厉的，拿着大棒，前面拿着胡萝卜，一直让你拿也拿不到，就是严苛的那个老人家的那个严酷的父子，这个父神的形象吗？丝毫你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温暖。他说不是的，他这个父神的形象是他的杖和他的竿用来干嘛？不是管教我，不是鞭打我，不是刑罚我，是安慰我。你知道吗？他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安慰我。我前一段时间真的经过死荫的幽谷，生病。我以前经历过无数次的医治哈，但是真的我那一次就头痛，痛到我真是，我就没有办法，我连思想耶稣我都觉得很困难，我就一直哭，只想头撞墙，痛到那个程度。结果真的我就觉得完了，我死了，主啊，我死了，我就好痛好痛。我说仇敌，你今天你真的是拿捏拿我，你把我拿捏的妥妥的哈！你用一个方法，我就是觉得我当时那个感受好难哦。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死荫的幽谷，主怎么样爱我吗？在我那么痛苦、极其痛苦的时候，神兴起了一大群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大群的教会的家人，不断的爱我。你知道，宋姐，我那天我特别的难过，我就是我头疼吗？我看医生又看不到。我等这个，我看急诊里面有30多个人，就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我说我要等到猴年马月我能看得上医生，我已经痛快痛死了，你知道吗？那时候也不知道吃 这个去疼药，因为我没有疼过，就是真的主很保守，我没有疼过。但那个刹那，我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后来那天正好祷告会，宋姐就去我们家一起祷告。他们祷告以后，祷告大家为我祷告完了，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好痛哦，没有什么改变的。结果呢，宋姐就上来了，宋姐上来了就把我紧紧的抱在怀里。让我那时候真的觉得神借的他很大的恩典。我这个头痛，我第一件事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我妈，我就跟我妈哭，我说妈妈我要回家，你说我都40岁的人了快哈，我还是这样。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家里面有极大的供应，我有那个安全感，我知道我要回了家，我既或生病，我什么都不用管，全都是我爸妈给我搞好，你知道吗？当宋姐去抱我的时候，哎呀，我真的觉得就像妈妈一样，极大的我就被爱，而且她给我按摩头啊，按得好痛，但是真的就对我那个头有好大的舒缓，就是她就 physical 的帮助我。而且你知道更夸张的是什么吗？那几天我也没有办法做饭哈，大家轮着给我送饭，而且主真的是什么叫他来安慰你，他主爱你爱到那个细节。我那时候不能吃饭哦，我什么也吃不下， Jason 还给我煮面哈，我说我真的一口也吃不下。然后你知道吗，那天这个嫂子就给我送了韭菜盒子去，杜嫂子给我送了韭菜盒子，我最爱吃的就是韭菜盒，所以我就盯着我爱吃的那一点点，我就吃了那一个韭菜盒，就管了我一天。第二天他给我整了糖藕，你知道吗？我就说你看，我其实爱吃的东西没有多少，也没有人知道，我也没有讲过我爱吃什么，主就能细微到这个程度，他把你能够吃下的那一点点，他就喂养你，喂养你。他说我来安慰你，我来供应你。你知道吗，我虽然经过死因幽谷，结果我觉得我收获一大票啊，我收获了极大的爱，极大的鼓励，极大的这个 family， 这个家人对我的这个关心跟爱。我就说我当时我真的是觉得我深深被爱，大大蒙福，极度受宠哦。你看仇敌要偷窃你，对不对？可是神说我要给你生命，且给的更丰盛。后面他就讲，在仇敌的面前我要干嘛，为你摆设筵席，他用油膏了我的头，要我怎么样，福杯满溢。最后他说，最后一节他说怎么样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典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个随着我，你知道的原文是什么吗？他说追赶你，今天这个恩典跟慈爱要追赶你，主的祝福，这个 free gift， 这个满满的恩宠，极大的爱，极大的供应，他要祝福你，他要追着你，追着你跑。你能想象吗？我身后跟的不是一群恶狼恶犬，不是那个大棒子，而是一堆祝福哦，经济上的祝福，婚姻的祝福，我孩子好学历的祝福，我项目的祝福，我智慧的祝福，各样的祝福要跟随我哎。而我干嘛？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哎。我在那儿干啥？我在耶和华的殿里干啥？我就是一只大肥羊，我就躺在那儿吃啊喝呀享受呀。这就是基督徒真实的一个生活的现状，不再是受惊恐，不再是受压力，不再是受痛苦，不再风餐露宿在旷野，不再在一个极难中，而是主说我要把你接在我同在的里面，是安息的，是平稳的，是有青草地，有干净的溪水，让你休息。当我休息的时候，主开始为我做成那一切关乎我的事。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的分享。今天你想要过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靠你自己在这个律法之下，你也可以选择说，我今天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力量在律法当中，我的唯一一条路就是死，所以我开始转变。我有一个，我最后一个 PPT 在那个有一个对比， 他讲到说我们有两个国度，今天我们是有两个国度，在两个国度我们有两种方法，我有两个选择，对，我有两个方式，我们有两个结局。在律法下，你在罪的当中，你被束缚在律法之下了，你结局一定是死的，而且谁付代价？我自己付代价，我死亡，我被咒诅，我被破坏。而当在义的这个称义的恩典的当中的时候，当我在恩典之中，我的结局是什么？我就有永远一生一世活在耶和华的殿中，我有永远的生命。是谁为我付的代价？是基督为我付的代价。这就是白白所赐的恩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选择，我都可以进入两个国度，我有两种，我可以活出不同的两种生命，都有一个不同的结局。你想要什么样的生命呢？如果你真的，我期待不仅是我们哈，包括我们这个网上听我们讲到的小伙伴，如果你期待看到改变，你告诉我们你的需要，我们可以，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的需要，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我们也一起来见证我们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大牧者的供应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翻转和改变。